时间已经到了。这回很高兴有机会来我们这叫中西部的联合夏令会。我们有两天的时间，有四个专题。我在那个大纲上有那个题目有出来但是我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改变第一个今天有两堂的，第一堂是婚姻怎么会变了样。那第二个我是用到叫密契关系的培育第三个是处理冲突的策略，然后第四个是标杆婚姻的建立不过反正无所谓，虽然内容是有一些稍微改变这样的。好，我们今天早上这堂是讲到婚姻怎么会变了样。去年2009年9月9日，我想很多人对这一天可能会有一些印象，因为那就是999，所以对许多人而言，那认为这个是结婚的黄道吉日听说在那个刚好因为那段时间叶牧师去成都，他说成都那一天有600对的新人结婚。可是呢，在5个月以内呢，100对离婚，他们想娶那一天，选那一天结婚呢，就是想要这个谐音999，所以这个就是心里有一种的感受，就是说结婚就是要999，所以真正的天长地久的婚姻呢，一生一世的夫妻，其实是还是令许多人向往的，所以他们才会想办法要选择那一天来结婚。只是很可惜的，竟然600对的那一天的新人在5个月内已经100对离婚了。去年在9月15号有一个美国蛮有名的一个明星叫做 Patrick Swayze， 我不知道你们认识这个明星吗？他是，也许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叫《第六感生死恋》就是这个电影明星所演的。他经过20个月跟那个胰脏癌的奋斗20个月，但是很可惜的就离开了人间，只有57岁只有57岁。但是我不是因为这个电影明星的有名，而只是引起我注意的是报道到他跟他太太的两个人婚姻的情形他和他太太结婚了33年，你看他57岁去世嘛，结婚33年，他们高中就来往了，所以是很可以说是很早结婚了然后呢，他们没有孩子，所以这两点可以就是说，一般呢，对说对婚姻的不利的这个因素，他们有了这两点。再加上就是好莱坞的两个都是演员，然后在好莱坞这种的生活环境所以这个在一般的婚姻当中是非常的不利的。可是呢，他们的恩爱却是好莱坞的这些电影明星当中是少数又少数的一对当然在明天可能我有机会会讲到为什么他们的婚姻能够持久。他们这对我就给我另外一个我蛮喜欢的，就是另外一对，也是那个也许我们就比较知道 Paul Newman 保罗纽曼，他这对夫妻他们也是在好莱坞圈子里面是非常有名的恩爱的夫妻那个保罗纽曼，我记得他有讲两句名言他说家里有牛肉为什么要到外面吃汉堡然后他就还有另外一句，就是说我从来不知道我太太在她的给我吃的东西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所以他都是用吃的但是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大的一个婚姻的哲学里面就是讲的就是说，一个是信赖的问题，一个是讲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你怎么珍惜你所拥有的那个最好的在家里所以我们在想说到底是什么因素会使婚姻成功或失败。本来我们要进入婚姻当中，当然我们都 希望过一个婚姻，一个成功的一个美满的婚姻的生活。但是我们先来看看，就是一个夫妻关系的历程啊。第一个给我们看到就是说梦幻期，就是当我们进入婚姻当中，大家都是带着一种憧憬，可以说就也带着一种期待进入婚姻，就是说从此王子与公主永远快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这是我们常常以前喜欢读的童话故事啊。其实这最典型的现代的童话故事就是那个英国的乔治王子和那个戴安娜王妃哦。1995年这个王妃戴安娜她接受 BBC 啊独家专访的时候，讲到她自己的婚姻啊，她说她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她的父母离异，她所以她从小呢她就向往，就将来有一天她自己能够建立一个美满的一个家庭啊。她表示说她非常爱她的丈夫 Charles 啊，所以她一直认为他们只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不可否认，你可以看到当时他们的婚姻，那个就是说世纪婚礼在电视就全世界转播的时候，我们就会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羡慕，这就是现代版的王子与公主的一个永远幸福生活在一起的一个真实写照。可是呢她的婚姻失败，她第二年结婚，第二年就发现她的丈夫并不爱她，是爱另外一个女子叫卡米拉啊。后来呢她生了这个威廉王子的时候，她得了忧郁症，五年以后她发现她的丈夫还是继续和着这个卡米拉来往，他得了暴食症，得了厌食症，然后他企图自残，企图自杀，好多次自杀，他为了要引起他的丈夫的注意。可是呢他换来的是什么？乔治对他更加的厌恶和逃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戴安娜有世人所追求的一切，但是唯独缺少的一个是可以使他活下去的一个目的啊，就是可以说使他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必需品，那个就是一个亲密尾声的一个伴侣啊。所以他的这个悲剧啊，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深思。婚姻，一个我们梦幻想要进入婚姻，到后来怎么会变得样呢？啊，我们看到就是有很多的因素让我们会产生这样子一个本来可以很幸福美满生活在一起婚姻会变了样。这就是因为我们呢在婚姻当中呢，也许我们可以发现，就我们有许许多多就是一些期待，可以说是男女双方，你可以说当你进入婚姻里面的时候呢，你的期待是有落差的，但是你没有确知，没有发现，你没有了解到夫妻你这个方面的一个落差。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带着一个经典啊，很可惜我们不是带着圣经，就是一个 script， 就是一个经典，我们带着我们一个这样的经典进入婚姻，我们自己却没有觉察。这个经典就是什么呢？我们提到就是说原生家庭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今天在这第一方面先来看呢，这个原生家庭怎么会影响到我们啊。一个就是我们下意识对夫妻角色的期待，好，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呢没有感觉到，就是说我进入婚姻当中做妻子，以为哎，做丈夫应当怎么样啊？做先生就以为太太应当怎样？因为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们彼此之间的那种的角色是怎么样？有的就是男主外女主内，或者说家里父亲是一言堂啊，或者是说有的家庭出了他们夫妻是双薪的啊，父母是双薪，像这种角色的期待会影响到他进入婚姻当中，他对他的配偶他也有那种的期待，可是呢他却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最大的问题是 unconscious， 就是他在下意识当中。第二个呢，我们是说如果说第一个我们说是一个 roles， 一个角色的一个是期待，第二个就是 rules， 就是一个我们称为家规。怎么说家规？这家规是没有说出来的一个家规。譬如说有人他向来自由自在的啊，但是有的家庭你出外你晚回来你一定要讲有的就是最小的一个事情好了，好，有的家这个狗是放在外面的 那我的有的家这个狗是可以跟孩子一起睡觉的啊。所以你就是从很小的事情，但是呢，你从你家庭，你的原生家庭承袭来，你自己不觉得，你自己没有感觉到，所以这个你带入你的婚姻当中，这也会产生问题啊。譬如说，我的孩子，他从小就是吃东西就是这样子，吃饭留了最后一口他就不吃，所以我们常常给他一个绰号，就是说留一口啊。那个本来他进入就是说跟我他结婚的时候，那好像是人家婚前辅导就说，哎呀，你们实在是各方面都太多类似，譬如说就像他我的亲家也是牧师，也是教授啊，和叶牧师蛮像的。很多很多方面都一样，也是一起都是来自台湾的啊。可是呢，当他们进入婚姻当中才发现，哎，就是这也不一样。他的太太是吃饭那个盘子要清倒光的，然后他吃东西是要留一口的，哎，就像这样一个小地方也会引起一些冲突。所以这个也是会带出来，就是说我们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从原生家庭带出来的一些家规。第三个就是和亲人亲疏的关系，有的家庭是很可以说是他你可以说他关系很密切，但是他蛮掌控型的。那有的家庭是啊，看到这彼此都很客气，可是彼此是很疏远的啊。所以呢，这种的你进入你的婚姻当中，你要跟你的配偶这个关系在互动的时候，你也受影响，然后呢，你就会产生一些冲突。因为我们呢，有一句话他讲到，我们被爱我们的人所塑造，不论好坏，我们都成为他的作品。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你愿不愿意，所以你会发现说，为什么有些他说他从那个来自家暴的家庭，或者是说他是受害者的那种的来自家暴家庭啊。或者是他自己是来自家暴家庭，可是呢，不管是到后来他成为施暴者，或者是到后来他还是找一个会施暴的配偶，这个呢都是你不知道啊，潜意识的，那这些就是进入你的婚姻当中。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到，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那个配偶有不同的期待，所以我们会有产生不同的这些问题发生，这个会影响到的，所以我们会对不起，我他这个跟我弄的 OK 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哈。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解双方那个期待后会产生冲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呢认为，就是说既然我进入婚姻当中，我们既然彼此相爱，那当然将来这个配偶就会变成我所需要的希望的样子啊，他会改变，他会改变成为我所期待的样子。第三个呢，我们会认为说，因为配偶会满足我人生所有的需要啊，我的心灵的空虚对方可以填满，我人生的缺憾对方可以弥补啊，我生命的创伤对方可以医治。所以我们有带着这三点各同不同的期待我们进入，但是当我们进入婚姻当中，我们刚刚看到就是我们实在后来会发现我们有许多许多的挫败，许多许多的挫折，所以我们会有破灭的一种的感觉啊。所以在这些事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不自觉在婚姻中会重现，我刚刚已经说的啊。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呢，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会影响我们的原生家庭，会影响我们的婚姻的这些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沟通，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彼此过去的这些经验呢让对方来了解，而且要讨论他对我们的冲击和影响啊。另外就是说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祷告非常的好啊，这个祷告他怎么说，他说，上帝啊，求你赐我平静的心去接纳我不能改变的，赐我勇敢的心去改变我可以改变的，并赐我智慧可以分辨两者的不同。我们进入婚姻当中，你期望想要改变你的配偶，或者期望配偶因为你的努力啊可以改变，这个第二者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你若是说想因为只要你愿意，你花了功夫 你的配偶都会改变，你有这种期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期待会带来一种什么，我们说那个 expectation 会带来一种 demanding， 会一种要求啊的这个当中就会产生一些挫折哈。第三个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刚才我们说我们以为配偶，我们以为我们常常讲说另一半的追寻嘛，所以我找到另一半我就完美了吧，所以我们那种观念就以为说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是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进入婚姻当中，所以就成为一啊。其实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把我们的配偶当上帝来期待，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只有上帝能满足我们人生所有需要。你都是把配偶当做上帝来期待，你注定是会有苦读，你注定会失望啊。所以我们要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如果说你用数学观念，我们不是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一，应当说一乘以一等于一。因为呢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整全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把我们自己的恩赐，把我们的天赋，这些才能我们带进婚姻的生活，然后丰富婚姻的生活，一乘一等于一，可是这个一会是更大的一个一啊。所以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会减少很多，就是我们会刚刚讲的第二个幻灭期的时候了一些失望的一些问题啊。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这个就是不能面对自我的盲点，这个啊，这个其实就是讲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有很多认识不清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有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叶牧师他的很好的就是说等于说他的所有的专业的都是这个这个是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就是辅导的啊。婚姻辅导、家庭辅导、教母辅导的一个教授叫 Dr. Campbell， 他讲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呢，他不能把他自己啊给予，就是怎么说 ，One can truly give himself in any relationship until he has found himself。他意思就是，除非他自己发现到他自己，他自己认识到他自己的话，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关系当中他给出来。你可以说把他自己给对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婚姻的关系，你进入这样亲密的关系，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给对方，所以你就是没有发现到自己，你没有东西可以给人的啊。然后呢他讲到就是说一个人呢 a person who is not sure of himself will find intimacy too threatening 啊。所以说他就是哈，他呢他对他自己不了解的时候，就是他对他自己都不能确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种亲密的关系是对他是有很大的一个威胁啊。因为呢我们知道他这里下面就讲，在亲密关系中你一定要把你自己，我们说给予就是你要失去，其实这也有点像圣经讲一次，你想啊，你就是说你要得着生命，你要先你想得着生命，你会要反丧失生命，你想你要先丧失生命，你反而得着生命，你把自我先放下来，你反而得到了啊。所以你失把你自己给出去的时候，你才会得到这种亲密密切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就讲说，若是你对你自己不了解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自卑，或是另外一方面的极端，就是自傲。那你这样的话，你哈会产生怎么样？常常就是说，跟配偶的关系会产生有一些冲突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否认的一种态度，或者说一种防卫性的一种的态度，那这个是对密切的生活，就是说亲密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破坏性的，可以说这样讲。第二个呢，他讲到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认识自己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没有很清楚的一个检验的话呢，就是我们不能面对我们自己隐藏的一种的自我。那这种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会有时会戴着一个面具，我们称为说我们有一种话叫角色与真我，我们常常是用一种角色戴着一种面具我们来跟人家生活的。可是呢你常若是在婚姻当中也是这样的话，我们不敢把我们真我表现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怕受伤啊，怕就是他对方了解真正我是什么样子的，他会拒绝我，他不会爱我啊，所以我们对配偶会有很多的保留。但是就是你知道夫妻没有办法在这些身心灵方面的对配偶完全坦诚，就算是性的生活也是这样，你没有办法完全坦诚开放信任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进入这种亲密密合的一个关系。所以有人称为说有一种婚姻的生活，它什么叫做隐藏式的离婚。他没有离婚，可是他所过的是一种隐藏式的离婚的一个生活。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话非常好了哈，在诗篇139篇23-24节有这样说，神啊，我想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我放来念给大家听一下啊，139篇哈，神啊，求你哦，他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他这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呢，我们怎么会认识我们怎么会认识自己呢？我们要求上帝来鉴察我们，所以在圣灵的光照下，让我们认识真实的自我。在罗马书12章3节也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就是说，就是我们呢，就是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就是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所以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看得合乎中道。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若是有这样子一种的了解的话，我们建立这种亲密的这种关系的话，才有可能啊，才有可能。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说配偶啊。有人有一句话讲很好，说他配偶其实是我们最亲密的、最亲爱的敌人。对啊，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有时你会觉得就是，哎呀，别人在外面，他人家就是这么捧我，就是为什么你就是要点出我的那种的缺点呢、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常会产生一种冲突啊、就是在这样的。但是若是我们有另外一种角度来看，配偶实在是我们最亲爱的一个敌人，所以。借着配偶就是在爱心中跟我们说诚实话的话，就可以指出我们的盲点，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所以他指出盲点是让我们呢可以真正的可以过一个真正的是一个里外一致的一种的生活，而且呢我们就是可以真正的表现出，就是说，所以有人就说，你一个亲密关系是有一种的态度，就是说，你有一种不会受伤害，就是 vulnerable，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会易受伤害，可是你敢揭露你自己啊，你敢揭露你自己。这个呢，我们下午讲那个密契的生活呢，会再多讲一点啊。所以箴言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31章11-12节，我记得他好像是一章那个意思就是讲，就是说，好像是说，仇敌连连亲嘴。哎，我还是翻一下好了。31章11-12节，哦，不是，这是另外一个这个是这个是讲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所以这个就是讲，就是说我们呢，我们敢把我们自己我们的自我向我们的配偶能够坦诚的时候，我们敢向他说我需要你，我们敢表示我们的软弱，其实这个就是符合在圣里面，他会夫妻。不是说妻子需要丈夫，丈夫也需要妻子不是只有说像秘书型的他需要一些帮手，他是心理依靠他，这就表示夫妻那种彼此心理彼此互相扶持互相需要的这种关系。若是我们呢不肯检验我们自己，我们有自我盲点，我们自我认识不清楚，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我们有这样子的密切的关系。所以除非我们看到，我们会愿意把我们自我揭露出来，我们不能进入这种密切的关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缺乏彼此互动的策略有一个很有名的华盛顿大学这个我们明天的也会有更多谈到他讲的一些事情他讲的这个就是 Dr. John Gottman 他是很有名的婚姻的实证的一种，就专门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婚姻的一个学者他说每一个婚姻呢，其实就像一个是超文化的，就是说 多文化多元文化的一个婚姻，不是只有异族的通婚，他说每一个婚姻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婚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来自不同的一个家庭，原生的家庭或者说性别差异哈。你有一本书讲说男人是什么，从火星来，女人是什么，从金星来的啊。所以就比方说好有很多性别这种差异，另外一种是个性的差异，那这种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可是呢有这样多的差异啊，却要连接成人间最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不是说啊，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这种用还有血肉还有这种血统的一种关系，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人，但是他要连接成为圣经所说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而且是一生一世。所以你会发现这是多么困难啊！我们知道我们当中可能很多这种一些专业的人士，我们知道你任何在职场的专业，你要花许多的时间来学习，花付上不少的代价。可是呢当我们面对婚姻的彼此之间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呢却没有花时间花代价啊，我们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学习，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在这样彼此这么紧密互动的关系当中不生问题呢？你说对不对呢啊？所以呢我们若是发现说若是你可以学习到一个新的技巧，一个可行的策略呢啊，不论是你怎么样来表达情爱，所以我们这回可能有一两次的我们有这样子的，你怎样处理冲突，怎样管理怒气啊，这些呢我们都是可以学习的啊。若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学习的时候，我们要维持一个密切的关系确实是很困难，确实是很困难啊。所以后两堂这中间第二堂第三堂呢我就会比较多，就是比较多谈到了啊，就是这两方面的学习啊，一种是冲突的处理的学习，一种是怎么样过一个更亲密的 intimacy 那种密切，我翻成密切就是更亲密的这种情爱的这种的生活的一个学习啊。所以这段我就不多谈。好啊，这个不讲了哈。好，我们进入下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无法调试情境的变迁。这个是讲到什么呢？就是人生的阶段有，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称为 family life cycle， 就是有两方面，一种就是人生阶段的一种变迁，从新婚两个人离开各自的原生家庭，然后两个人这样紧密的生活在一起，然后到第二个孩子出生。到孩子幼儿期，然后孩子上学，我们称为静巢期啊，quiet nest。然后呢，孩子进入青少年，那种的冲突挣扎啊，然后到进入我们所谓中年期。在中年期这段时间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有的是在中年期这段，有的是在下面这种空巢期，就是 empty nest。在这段，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奉养，或者说我们称为反哺期，就是我们奉养我们照顾我们年老的父母然后也许进入了就是晚年期或者是再单身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每一个阶段你会发现说，这个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关系的，可是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危机结婚前七年这是一段危机，我们知道常常我们常常叫中年危机，中年危机也是。但是现在其实老年也有很多老年的危机。你知道很多老年的婚姻出问题的，我们也经过曾经辅导过几个他，有的不是老年夫妻本身，那有的是这个中年的夫妻为他老年的父母来请教他们父母婚姻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阶段都有它危机，可是它也充满了挑战和心机，可以说你有危机就有心机。所以人家说中文这个机，这个危机这意思这样，有危险然后有机会所以很可惜，就是说我们若是不了解这一些的时候，很多的夫妻就过不了这一些关卡，过不了这些关卡特别是 结婚前七年这段时间离婚了，所以我们刚刚在讲那成都的那个才五个月里面，你看那离婚的比例，六个里面就一个离婚掉了啊。所以在这几年来说，那个中年危机、中年婚姻以后的离婚率的增加也是开始引起注意。有一个有一个统计，就是说中年以后离婚的哈，这几年中年以后离婚的那个增加的离婚率增加了30%啊。等还儿女都成长了，儿女都长大离家了，然后夫妻两个相对没有话讲了，两个相对完全就是失了位，所以我们说变了样了哈，这个夫妻然后离婚了，增加了30%。这是第一种，就是因为人生阶段的变迁所带出来的婚姻的问题。若是你没有办法调试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为什么婚姻会变得一样？第二个就是不可预测的人生的一些风暴啊。我们知道人不能幸免于人生风暴啊，那个约伯记也有讲这样的话啊。人生在世，忘了那是在哪个哈啊？我看看。啊，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他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啊！”所以人生的风暴很多种的啊，不管是病痛、失业或者失落。所谓失落，你有财产的失落或者人的失落，一种你这是家庭有一些意外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年老啊，或者是配偶啊，这个失落啊。再加上一些其他的那种的婚姻的危机的不忠啊，或者说上瘾啊，哈，这些都是一些不可预测的风暴啊。据统计啊，若是家里有未成年孩子啊，因为意外丧生的啊，特别是那个是未成年时又更小的幼儿的时候，夫妻呢，在五年内离婚的比例是70%啊。所以这就表示说，在这种的状况当中。照理说我们说哎呀应当夫妻更同心的然后彼此来面对，但是常常反而在这样说有时没有办法哦，彼此反而会怪罪责怪，这到后来产生结果是离婚啊。另外一种就是说可能一方不愿意说安慰，所以怪不得圣经有一种话，有一个话我觉得那句话也蛮可以描述这种情况。他说马太福音2:17-18，有一个讲说在拉玛听到嚎啕大哭声音，那是在其实讲耶稣诞生的故事里面也讲，在拉玛听到嚎啕大哭声音说，因为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有一句话讲到这一段啊，不肯受安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很多有一些病痛或者是有一些意外产生，就是夫妻的应当是可以大家要彼此互相扶持安慰对方的时候，可是因为有一方或是怎样不肯受安慰啊。我们最近刚听到，就是因为去休斯顿灵会说一对，有一个先生他只是本来是各方面事业各方面都很好，就忽然间大概50几岁左右吧，就发现得了癌症啊。但是呢他就把自己关闭起来，就 isolate， 就是他不愿意跟任何人接触讲话，就是所以的他家人亲人太太也非常担心，就是把自己关闭起来，他不愿意跟外界接触，不肯受安慰，就是说或者不肯受帮助或者说扶持鼓励，什么都不愿意，他就是 isolate 起来。像这种呢也是非常的危险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最近在6月有一个新闻，6月1号，这是曾经当过美国副总统的叫 高尔啊，他们这对夫妻说6月1号就是今年啊，结婚40周年的以后的第二个礼拜宣布分居，所以带是很令社会大家都非常的笑，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因为他们这对夫妻因为号称是非常恩爱的，非常恩爱的一对夫妻。然后他们给他们的朋友的一个信或者说 email 还是怎么样啊，他们讲了一个理由，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他说我们讲我们共通的，我们彼此互相支持的最后的这个决定，他就讲他们的分居他们是 mutual and mutually supportive decision that we have made together. 啊，然后呢，他说，我们是经过一个很长的啊，很长 ，following a process of long and careful consideration。你看看，他们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很仔细的考虑的结果，他们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们40年恩爱的一个夫妻的关系要彼此分开。然后他说，他的朋友怎么说呢？没有第三者，他说，他们只是要各走各的路。可是呢，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在讲，还有一个亲近的朋友在讲到说，为什么我把它放在这件事上？因为他就讲到他们2000年，我想我们非常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和那布希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得到的是那种 popular 的 vote， 他是比较多，就是人民的选票他比较多。可是那种那个 electoral vote 啊，就是那种说选举人的票，他是去布希少。所以那时候本来是谈成很大危机，可能要美国真的会有像那种很大的有分裂的纷争哈，很强。可他自己宣布，他不要再，就是说不要再继续争下去了啊，所以让给布什，可以这样说。可是呢，他亲近的朋友说，他们夫妻这件事呢，对他们的打击很大。他说他们一直没有走过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表面上好像他们到后来他走那个环保的，好像是各方做很好，可是这里面有一些这个因素。他们这种打击，做人生的风暴，你可以说对他们一个很大风。他们没有走过来，没有走过来。他说这个是对他们这次的这个分居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给我们看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说，同样的碰到风暴，有些他就走不过，有些走过来。怪不得有一句名言就是，当人生给你什么，给你柠檬的时候，你给它做成柠檬汁，对不对啊？给它做成柠檬汁。所以有人就这样讲，你就是会有两种的结果，就是说你碰到这些风暴的时候，你在对夫妻的关系，你会使你们更加的亲近， make you better 或是 make you bitter， 就是变成苦毒在你们的心里。所以这就是许多人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走过去，就像前面讲高的例子。我们最近我们在我们的真爱，我们九周年庆有一个父亲，因为我们是在父亲节那里，就有一个父亲他做的见证，他就讲到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盲人，这个所谓盲人是什么？他是本来有很好的事业，和50岁以后，忽然他眼睛在3年时间，从视力慢慢不好，3年时间到他整个全盲。然后他整个的人生就改变，他说刚开始非常的暴怒，他对家人、对跟孩子、跟太太关系，整个的就是完全的他不可理喻的，就是迁怒嘛，迁怒。然后他整个生活的改变，所以他必须要依靠别人，本来是自己是很强的，很你看是做先生，他本来是这种型的人，是那种大男人主义的，但变成这样子。可是后来他就讲了，到后来这整个这样上帝怎么改变他，到后来他们全家更紧密，夫妻更恩爱啊。所以像这种就可以给我们看到同样的情况啊，会带来不同的结果。那这是怎么样的啊？我们讲了，其实这就是我们可能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就是我们称为什么叫做高 EQ 的婚姻。我想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就是譬如说小孩子要当他们去，不是只有 IQ， 对不对我们要 EQ 要高在婚姻当中其实也是这样你说到IQ， 就是我特别的想到，就是我们曾经有时在不同的地方领会，也当然是听了不少的事情，我们也接触了不少。就光讲到暴力一事好的，我们常常想以为这暴力的大概就是那个没有知识的嘛，对不对？那种是属于那种蓝领阶级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碰到的几个那个是很厉害的暴力，是 PhD 的还有呢神职人员，你可以说神职人员就是教牧人员的，但是对他的 对他的家人施暴，是这种的状况的时候，还有就是有的是在教会是有一些位置的，就是长子啊或者什么，但是对他家人施暴，然后没有人知道，像这样的也，我们说高 EQ 或者说其他高地位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美满的婚姻，但是高 EQ 的婚姻就是说你不管是外在我们前面讲的一些各种不利的这样的一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个婚姻的亲密的一个关系，或者甚至带出婚姻的危机，可是呢有一种态度你可以讲讲，有一种态度你用这样的这个态度来经营婚姻的时候，我们称为叫做高 EQ 的婚姻，这个会带出很不一样的结果。第一个我们讲了盼望啊，我刚刚前面讲了，我们讲了那些我们对婚姻，我们进入婚姻，我们想有一些个什么期待，我们很多的期待。我说的这个期待呢，常常会带来一种要求，你可以说 demanding 就是带来一种要求。可是呢，希望就是不一样，盼望、希望，这个盼望会带出一种鼓励啊，这就不同啊。我们知道最初上帝在创世纪的时候讲上帝创造婚姻，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在英文很有意思，他叫 leave cleave 然后 weave 就是离开啊，离开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离开你的本家，是说我们就离开你自己原始家庭，然后呢你带着信心，本来你把你的希望你的 trust 你放在你的自己的原始家庭，然后你的离开的时候你进入你的婚姻呢，你把你 trust 你的信赖呢转向你的配偶，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信啊。然后第二个 cleave 这种就是说联合，这个联合是一种盼望啊。我说的我们在讲地方，这是一个盼望啊。这个盼望是怎么样？这个我们说这个联合是很强烈的一种，叫连在一起。这个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本来原生家庭是怎样。你的原生家庭有很悲惨，你们若是有机会了解，也那我们这次可能没有机会来，我没有讲，因为叶牧师是讲亲子的，如果他讲婚姻，他讲他自己的见证，自己的原生家庭，他是很悲惨的一个原生家庭。但是我们离开这个原生家庭，我们对我们自己这个新的组成的这个家庭，我们是带着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家未来的希望，就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不论你的原生家庭是怎样，所以你的下一代，你的下一代的下一代要过怎样的生活？你是要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或是要过地狱般的生活？这是你自己，你们两个人来创造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盼望，就是说我们的盼望就是说我们不再一样，我要怎样？我们若是要靠着主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共同创造我们的未来，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盼望，就是这个意思。若是你带着这样的盼望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婚姻当中有许多许多困难，但是因为我这样一个盼望呢，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共同走下去。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盼望可以使爱能够 alive， 就是说可以活起来，这就是我们就是说你有这样盼望，所以你可以带入这种二人一体关系，这个 weave 这个就是一个二人一体的关系，这就是爱的表现的一个机制。也就是因为要有这样的盼望，所以在耶利米哀歌呢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有一句话哈，我非常喜欢，他就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其实这就是一个有盼望的夫妻有这样子的一种的看见，就是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刚才讲到我刚刚有没有讲那没有讲OK 啊，我刚是讲另外一个，好，我现在讲另外一个，这也是电影明星。有时候我也想我是有机会多研究一些这些电影明星的婚姻，其实有很多是令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的。这个也许我们也可能蛮知道，这 Christopher Reeve对吧？以前演超人的，你知不知道一个超人的？他演超人演很久，后来呢，他是1995年的时候，因为骑马的意外从马背上摔下，就是经过可以说是长时间，就是可以说是 急救了，到后来安定下来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从脖子以下，他完全的瘫痪，完全瘫痪，他没有办法动他的身体，哦，不再有机会可以站起来。你知道他是演超人的这种的，然后是那个时候才几岁，1952年生的哈，1995年才40几岁，才40几岁，正当黄金的年华。你看看，正当黄金的时代，他可以做多好的事情。当他发现了以后，他那时候跟他太太，他太太，我今天要说其实是他太太，他太太叫 Dana 啊，他们是1992年结婚，就是说才结婚三年，才结婚三年，他发现了这个，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生都没了啊。所以他最后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他跟他的太太说，他说 Maybe we should let me go， 他讲了这句话，说 Maybe we should let me go， 我们应当让我走，就是他不想活下去了。然后他太太怎么跟他说呢？他说我只说一次，我只说一次就好，我不会再说。他说我只说一次。他说不论你做什么决定，你要怎么做，我一定会支持你，因为这是你的生命，这是你的生命，然后这是你的选择。可是呢，我要你知道，我会长久的跟你在一起，不论怎么样，我会长久的跟你在一起，你仍然是你。他说 You are still you and I love you， 好，因为这样呢，这个超人 Christopher 没有再提过自杀的事情啊。然后他后来写了一个自传叫 Still Me， 仍然是我 Still Me。 然后差不多9年半的时间，到后来他是2004年52岁，9年半，经过9年半的时间然后离开。当然中间是很多很多过程，可是也因为他这样子的一种勇气见证，他影响了很多人，尤其是像他这样子的所瘫痪的，帮助影响了很多的人啊。所以我看到这个，我就讲了这个见证啊，这个其实就是不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种他对人生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从这件事可以谈到两件事。第一个是他的盼望啊，第二个我最后要讲的其实是讲的，那是最后一个，他说他太太，对他太太而言是一个尾声啊，一个尾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爱情，当然我是觉得很感伤，特别你知道他太太经过这样的事，结果第二年发现他自己得了癌症。他死后第二年，他太太发现他得了肺癌，结果不到一年，在2006年，太太也死了，太太也走了。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一件事情。太太走的时候才45岁，可是我对他们这段婚姻，他们这段时间的经历，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感佩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到盼望，第二个讲到承担啊，承担。这个就是讲到，其实和刚才那个说谁有关，就是一个盼望，一个盼望完毕的时候，叫做患难，我们觉得甘苦与共这种承担。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就是有些不能承担的，为什么讲到那个孩子哈啊，幼儿意外死了，为什么会离婚？这个就是常常很多就是说一种迁怒啊 ，blame 啊，其他的。另外呢？有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夫妻在吵架，他会讲到说我的一生都被你毁了。他把他自己的那个就是责怪他的配偶，使他成为现在的样子，或者是怎么样，很多的事情就是说他不能承担，就是说在婚姻当中双方不管是怎样的状况，其实双方都有责任，或者说双方都要一起共同来努力的啊。有一个我们一个朋友，不应当是朋友，说朋友，但后来是成为朋友，其实也就是也是一种一个 case， 就可以这样子讲，跟我们 辅导的，就是我们辅导，他们是非常优秀的哈，先生是医生，太太是，然后呢，这个先生为什么娶这个太太？因为这太太是这个先生不是，可是太太是他的，他当希望就是说，他有好的 IQ 哈，会有好的后代啊，所以呢，他生了有三个孩子，结果他要求这个孩子读，很多医生都是希望孩子也读医嘛，结果两个孩子没有照他的期望，不知道是 IQ 不够，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走这一行，后来就没有读医。这个先生就是责怪这个太太，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好好教好，甚至还责怪他的遗传，虽然说我找你这个大了，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结果你这个使我这个目的不能达到。但是你不知道，不是只有这样，因为这样的他断绝跟儿女的关系。他的孩子到后来没有，因为他读不下去，到后来孩子得了忧郁症呢，他读不下去，转系，结果他就这样的，他不止断绝，不让孩子回来，然后。孩子在家里的东西他也要叫他打包，他不准孩子的东西留在家里，结果他必须把这些东西都打包起来，然后寄在亲戚家里，然后每逢假日回来的时候，他要跟孩子在亲戚的这个妈妈要跟孩子在亲戚家会面，到这样的地步。所以这就是这种他不能承担这种就是婚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啊，带出这种一个本来是一个可以很好的一个家庭，好，会变成一个完全破裂的一个家庭啊。第三个我们讲到是同理 ，empathy。我想这个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我们要同理心，我们要穿别人的鞋子，你站在对方的立场，感同身受。我们常常在讲啊，我们要体会他的感受，这种呢，在婚姻当中啊。在我们在讲到密切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特别我们在那种夫妻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的练习，啊，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若是没有这样子的时候啊，我们很不容易啊，我们常常就会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来评断一些事情，我们来看一些问题啊。然后我们就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 picture。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例子，老师说，这个很好玩啊，这个例子啊，这就是有一次啊，有一次我摔断了我这个手腕骨啊，然后呢，然后当然后来必须要复健啊，或者是说要吃一些药啊，是不是？我帮助，就是说，这骨头可以长得好一点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些事情。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在 complain 啊，就在 complain， 就是跟叶牧师啊在讲，就是说我这里痛，反正就是 complain， 我这痛那痛的来讲。然后他就跟我回一句，他就说，他说叫你吃药，你就不好好吃药，他就回我这一句，其实他。他可能是爱之深责之切吧，他就是好像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不能讲，好像是这个理这个道理是很对，对不对啊？我记得我那时候我普通还不怎么会那么生气，那时候那一天他讲那句话，我气个半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说我不要你跟我解决问题，我要你的是。体会的，我跟你 complain， 其实我自己知道我该怎样。对，其实那种只是想要你站在我的立场穿我的鞋子来体会一下，就是表达一些你的那种的了解我的感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夫妻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若是有这种 empathy 学习，其实这是一种学习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在夫妻当中很多的一些争执会可以避免的不过我先声明叶牧师是很会感同身受的人，只是这次给我抓到这一件事OK 好， 第四个我们讲了这个我想对我特别对我们基督徒这个 forgiveness 饶恕，这个是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知道的，知道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所以我也不必多讲了，我想这个我不必要多讲。不过我有一个诗我觉得是非常的好，我想就是让大家看一看，用这个来做一个这个宽恕的一个诠释啊。他说，重新掌管我们痛苦记忆的唯一方法只有宽恕。当我们宽恕时，就交出要以牙还牙的基本权利，但这并非失败，而是终极的胜利。当我们宽恕别人很久以前的错误时，我们就释放了一名囚犯，更发现这名囚犯就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宽恕别人时，我们再次随着医治的旋律起舞。当我们宽恕别人时，我们就由伤痛记忆的奴役中重新夺回自己生命的主权。我觉得非常短的一个一个时候，但我觉得这段描述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在台湾，其实这也是一个医生的家庭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也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这是好几年了啊。那时候只是在一个社会新闻里面就讲到一个医生，他的太太得了第四期的肺癌，就是末期的肺癌。这个医生他自己是医生，他太太得了末期的肺癌，当然医生自己也会生病嘛，本来也没有什么啊，对不对？可是后来呢才知道实质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医生，这个太太呢，这医生娘，她呢，他觉得他自己乳房好有硬块的时候，他就要他的先生就是叫他先生诊断。他先生跟他说，这没什么，没有关系，这没有关系啊。也因为这样，所以后来就拖到后来，他再发现不对的时候，再去检查的时候，已经是第四期。那问题不在这个地方。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他发现，就是他先生在这段过程，他先生有外遇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太太那个受的那个的伤害啊，然后他要这个到后来他这个太太告这个先生，就因为他就是说他是有专业上的，他的有专业上的责任，因为他是医生啊，他有专业上他等于说要他诊断，结果他给他这种的结果，所以他用这种的角度来告一次，所以因为这样才闹出社会新闻啊。但是到后来结果，后来是怎么样子啊？后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又经过了一段时间，到后来这个太太信了主，这个太太信了主，然后他这个太太饶恕了他的这个先生，饶恕了他先生啊。当然结果这个太太走了死了，这个太太死了，因为那是末期。可是就是说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这太太就是到后来有人带领她，你可以知道那种的苦毒是有多么苦毒啊！这样在这样的状况，原来是因为她有外遇，等于说她就希望早点死嘛，你知道，就等于说有这种心。可是她因为信了主，到后来就是从这苦毒走出来啊。她后来信了主，然后她后来还曾经做见证，然后她整个生命的改变。可是后来离开了世界，但是他整个生命整个人是改变啊，这个就讲了这个结果，就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是非常好的，给我们看到一个饶恕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好，最后其实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最后这个尾声 commitment 啊，我们知道这个尾声，这是在婚姻当中，其实这就也就是我们进入婚姻誓约的时候，我讲的这个誓约，不论对吧，生病健康生病还有什么我忘记了富有贫穷富有健康生病我都要与你在一起，对不对？到死方使我们分离。所以你看到这个超人的太太，他讲这句话，所以到后来呢在那个葬礼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也是非常的感动。这个太太，他说，他们就是结婚这个九年嘛，他说这个结婚的誓言，我都守住了。他说我都守住了，只是有一点，我很抱歉， 有一点我没有守的。他是他的他讲什么？他就说直到死方能使我们分离。所以他的意思说我没有办法守住这点。他说因为就算是死我也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你分离哈、哦。所以这就是讲到他们他跟他的那种个感情哈、哦。所以我给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个尾声的一个婚姻就是在好莱坞的这种的电影明星的身上给我们看到一个这么美的一个婚姻。更何况我们基督徒啊，基督徒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多少的可以让我们可以学习到的这个尾声的一个关系。学习到就是在爱里面要有盼望，学习到怎样能够彼此的承担在婚姻当中的一些啊，不管是患难或者是困苦啊，学习到怎样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感同身受，学习到怎样用主，可以说是上帝，因为主耶稣饶恕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饶恕对方，然后在饶恕当中我们自己也得了释放，然后学习到最后就是说把我们自己交给对方，然后一生一世。这就是我们从这个高 EQ 的婚姻我们学习到，只有用这样子的一种的积极的态度我们来经营我们的婚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婚姻不会像我们最初所生的我们的期待，我们的啊，我应当再弄到最初前面哈啊，我们再看到这个、整个的历程当中，你也看到就是说我们最初带出了多少的梦幻，其实很多都是不切实际的啊啊，然后呢因为碰到各样各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婚姻变了样啊，产生了许多的幻灭啊，产生许多的苦毒。但是唯有我们在用这样子的一种的态度啊来面对婚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进入一种的发现期，就是说原来在婚姻当中是有许多许多的，是我们在真正的多认识对方的时候，多了解对方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啊，才可以进入的一种的境地啊。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这就是我们的明天哈、啊，明天我们也会再谈到的，就是说晋升期说怎样你经历到我们前面用这样子一个高 EQ 的这种的态度，有这种的态度，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发现配偶，多了解配偶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入这种的晋升期，然后进入那夫妻的非常亲密，我们 intimacy 啊这种关系，然后再进入晋升期嘛，然后最后一堂要讲到的就是一个开展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呢，我们才有办法就是真的的开展，然后呢，到后来夫妻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深的我们称为就甜蜜的一个soulmate 一个灵魂的伴侣，然后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一个团队。所以这是我们这次的这个试讲里面，就是从这个婚姻的历程当中，我们可以整个的来看到上帝真正的他的心意是在我们的里面是怎样的一种的婚姻，上帝所设计的一个婚姻的蓝图是怎样。若是我们走在上帝的这种的意志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自己真的能够经历真正的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好，这是我们今天这第一讲啊，我们时间是啊，现在我们是，对，我们时间到了哈，对不起，我12:10是吧？啊，我慢的10分，我慢10分开始，慢10分结束。OK， 好，谢谢大家。